Hello，欢迎回来玄妙之门。我们接着上一期九紫离火运主题内容继续分享。然后，上一期我们聊到关于九紫离火运正面的一些影响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美丽分享一下九紫离火运阴的那一面吧。
好呀，那我们接着上一个话题，继续给大家来延伸，好吧？
好的。
如果说九紫离火运，大家没有顺应这个正的力量上去，因为九紫离火运你要顺应这个阴的力量来，它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它是一把大火呀，天上火加地下火一起烧。对许多人那它整体来说，我说句大家可能不是很愿意听的话，就是生死考验。比如说，你经常还是那种依旧守着你的钱、你的权利、你的情、你的利这些欲望不放，你很有可能就会疾病缠身、灾难不断，而且痛不欲生。因为这个离它是虚火，就未来也是虚拟产业发展很好的一个时期。比如说像是这些 AR、VR，那它同时也代表了一些我们身心灵上面比较虚拟的这些东西的发展或者是提升。那么
对，
看似都是虚的东西，但其实这些钱、权、色、利这些东西，它都是实的，它是实实在在的。你的执念、你的欲望是你的念，而你真正要抓住的是那些虚的东西。我内心身心灵的提升啊，内心的成长啊，内心的圆满啊，那这些东西才是正向的。那你抓住那些看似虚的，为什么它是虚的？钱财、权色。它也是虚名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嘛，对不对？所以说，任何的事物它都有正反面。那在这里，我就说，如果说大家，越来越多的，就是比如说抓着不放，执念太重，那就会疾病缠身。那未来的话，可能说是，说到刚才这个点，还会出现一种情况，比如说他就没顺应着这个正的大路走下去，他走了另外一条路，就说可能会这种逃避现实的人会越来越多。就是他们会沉溺在各种虚幻的场景当中啊，然后呢，那正向的就是那种，比如说我沉迷于游戏啊，沉迷于网络，可能那个时代会有更多的 AR 啊、VR 啊，这种形态的东西出现，他们沉溺在里面，就像很多电视播放的世界都已经灭亡了，他们戴着一个眼镜在那打游戏，在生活，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是他正向一点的方向，可能很多人也是沉溺在虚幻当中，但他沉溺的虚幻就是那种。比如说他去参禅悟道啊，然后就会越来越多，然后很多人的悟性就会在这个时间逐渐的提升，然后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的一些虚幻的信仰啊，那对不对？那就很好了，他们就是以这种修行的心态去在红尘当中工作呀，然后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些小圈子，那这个又是分了一个阴阳，那就是也是以虚拟的场景来说的嘛，
明白了，就是其实我们还是要在这些欲念上面要有节度，有节制。
对，然后呢，多修行、多修心会比较好。对，刚才你说到这点，我又想起了一个概念，就说到这一点，大家可能就要觉得很逗了，就是说到"美丽"两个字，这个离火运的"离"，它在整个《易经》当中叫"离利也"，这个"利"就是美丽的"利"，这个离火就是美丽，就"美丽"两个字就是离火，大家记住啊。
为
所以
什么
说。
呢？
这个是你知道，中国连文字体系里面全部都是包括五行的，然后包括咱们中国易经里面，它里面的原话就是离利也，美丽的丽。然后呢，包括它这里面的后续针对于所有易经的一些其他的经书配套的十易相关里面都是这么记载的记录的啊。然后代表就说离火美丽这两个字，五行全都是属火，知道吧？然后呢，它代表的就是这个离卦的火，所以说在未来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更注重什么呢？就比如说一些外表，然后呢，无论是商品也好，商品的颜值会更重要的突出，然后呢，但是这个颜值，美丽的这个丽，它不仅仅只是代表颜值，它代表着什么？它也代表正义，所以说美丽是一个非常正义的一个人，你知道吗？然后它也代表了一些。衣服的美感呢，时尚啊，美妆啊，视频啊，直播呀，颜值经济啊，会继续的什么呢？蓬勃发展，就所有人，就所有能让人更加 鲜艳啊、多彩的行业，比如说设计呀、化妆啊、喷绘呀、油漆呀、绘画呀、彩绘呀，这些都会在这个离火运当中也跟着爆发起来。
哦，那服装行
嗯，
业是不是也可以归在这一类里？
对，也可以，就是穿着嘛，外在穿着嘛。
嗯，对，
嗯，
还有化妆品啊，什么这些。
对，另外一个点，就像我刚才说，我好像刚才有提到了战争啊，我跟大家
嗯，
说啊。
对。
就说到了你说的为什么国外的人开始学习咱们中国文化，我告诉你这里面的理啊，就说这个离火，它经过土运更巴的一个平时，就是和平期以后，火运会出现更多的一个战争动乱，就说很多蓄势待发的战争可能都会爆发，就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啊，人们流离失所呀，那将成为一种常态，因为这个离火的离，它也主分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人会更加孤单。比如像我刚才说，也有说到，结婚的人会越来越少，离婚的人会越来越多。那很多人会离开家乡，老人跟孩子分离的也会越来越多。然后很多的孤寡老人呢，养老产业也会迅速的发展起来哦。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战争的一个问题，我要跟大家讲，其实这个涉及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吧。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要跟大家讲，其实我觉得真正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不是像以前的那种战争，它是文化大战。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文化大战，就着刚才我说到的在离火运当中的这个战争的能量会更强，但是我说的这个战争不见得是一定是那种炮火呀什么的，当然在某些国家他们的炮火可能会出现啊。但是在我的概念当中，我觉得文化战争的可行性会更大。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做文化战争。为什么国外的这群人，他们国外的人，他们就去鼓励他们本国的人去学习一些国外的文化呢？他们为什么不去抵触呢？包括我们中国现在，我们为什么不去抵触，我们去学习其他的文化呢？就在这里。因为文化战争，它是利用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输出的一种持久战，它是一种无形的战争。那包括说我们的价值观、影响力、道德标准等一系列文化渗透。我就简单说一句话：未来的天下就是得文化者得天下。所以说，其实很多国家在给一些国家去进行一些文化渗透，能明白吗？包括一些女权主义，为什么我说女权主义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因为我觉得它其实就是西方文化对于我们东方文化的一个文化渗透，你知道吗？然后包括一些不婚主义，包括一些各种这种东西，其实它都是一种文化的渗透。这种文化的渗透，它会比真正的战争要可怕很多。真正的战争无非是我们战争发生了之后，我们的一代人死亡了。但是我们的精神和文化却是永垂不朽的。那文化入侵，我告诉你，它就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彻底灭亡。就像日本那个娘炮文化，男人像女人一样，包括韩国现在也是，这个男人不像男人，他像个女人。然后其实现在咱们中国的文化渗透也会这样子，你看现在这些新的小生，对吧？他身上有没有男子汉气概？你想一个国家连男子汉气概都没有了。如果真的要打仗上战场，谁上战场啊？那不就成女人了吗？你有
就
想过
是
这个问
花
题
木
吗？
兰时代吗？
对呀，所以说这种文化渗透就包括说他们去让你们懂得享受。就这一期，伟新一定要给大家好好的去猜，包括我说的这个重点，要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去明白我们现在在面临着什么样可怕的一个点。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群人，你看欧美的全都是那种大力选手，然后在我们东方了之后，全都是成为那种白面小生。其实这个就是很严重的一种文化入侵嘛，就说他们一直想要延续他们东方列强的，还有西方列强那一套，把我们压在石头下面。然后所以说，你看西方的这些国家，包括各种名人什么的，都是那种壮壮的，包括他们的女性也很具有这样的力量，对吧？但是咱们东方现在无论是各种平台上面，都是这种文弱书生的状态，然后出来。那你想，如果说是在这种时候真的战争了，那就很可怕了，对不对？像我刚才是不是有提还是没提？就是说可能最后上战场的是女性，对吧？ 然后这一点其实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什么呢？就是文化入侵。然后第二点，我再跟大家说，就是你看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享乐主义啊，比如说有很多的博主，他们就是及时享乐嘛，玩乐人生嘛，享受嘛。其实乍一看，这种感觉非常吸引人。那今天如果说是在看播客的你们，有的人就是这种状态的话，你们先不要着急划走。为什么？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只是单纯只是从时代上来说的话，我们这么活着好像可以，对吧？但是你们可能是没有给咱们的子孙下一代去留存活的余地，因为就是说我们的文化传承也好，血脉传承也好，包括我们的国家的强大也好，它一定是需要务实主义者的，能明白吗？就比如说你天天的，你看我之前关注很多博主，包括我在内，我都觉得很吸引他去参加什么火把节呀。各个国家的这种非常快乐的活动啊，每一天活在当下。然后我这里要给大家抛一个主题啊，你知道吗？西方早在很多年以前，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或者是为了促进他们时代的问题，他们走过的老路就是这样，他们会让他们手里面的人民手里没有现钱了，就是把钱都花掉，及时享乐。然后呢，就是今天挣的钱今天花，明天再去赚钱再去花，结果最终的结果其实并不是特别理想。他们现在也是把这种文化渗入到我们的东方文化当中，让越来越多的东方人去走上这样的老路。那你想，我兜里都没子弹了，我打仗怎么打呀？
明
是
白
吧？
了，
在这种无限的放纵和无限的玩乐当中，他消耗的是什么呀？消耗的是他的底气。
对，是的。然后最后面等到耗尽了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为了一些物质或者是金钱成为别人的傀儡。
对，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可能会这种文化战争的能量会越来越强，他们会把很多越来越不适合于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域长期发展稳定的这种思想传递到什么呢？就是说人的东方人的生命和生活当中，那其实就是文化战争已经打响了，你知道吧？
明白。而且其实我觉得，我感觉就他们推崇的这种一味的享乐跟一味的去解放自己，其实是是一个谬论来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如果把它当成你生活里面的一个节奏，比如说你有时候松一点，有时候紧一点，有时候松一点紧一点，我觉得这是合适的，因为你只有这种状态，你才会让自己放松嘛，然后才能够积累更多的能量去面对下一个难题跟痛苦。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你的人生里面一味的只剩下了享乐跟活在当下的话，你的快乐会门槛会变得很高，因为你已经没有东西来对标来去衬托你这种情绪性了。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人反而不快乐了。
其实这个东西论快乐来说还是合到心里嘛，但是如果论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它会真正的让我们东方人变得不堪一击。
对，是
就
的。
说人如果不是从战火当中磨砺出来，反而是培养出来了一身那种享乐的状态，那不就又成清朝了吗？对，清晨，那种，当然清朝大部分老百姓也是很苦的，就是还是培养出来那种，没有考虑后果了嘛，就说我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这种状态和心理，就会逐渐培养出来了嘛。那这种来说的话，可能在未来的火运当中，这样子的能量特别强，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就说我们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可以倒下，但是我们的文化传承不能倒。如果文化传承都倒了，他们战争只是灭了一个国家的人民，但战争灭不了我们血脉里的传承啊。那如果说被文化战争打败了之后，你就算是国家在，国家的人还是国家的人吗？为什么说一个国家来统战一个国家，他最一开始要给你搞教育啊？他就是在给你文化入侵呢，对吧？所以说这一点我们一定一定一定要非常注意，因为这个时代吧，现在可能这个问题和这个风险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点点。然后在这个时代，可能说是某一个群体相对来说火起来会比较难，也就是中年人，因为这个离火嘛，离中虚嘛，中年人虚嘛，对不对？中产主义， 可能就会比较难了。那上层主义的这群人，他有积蓄，下层呢有帮扶，那中产就是要靠自己了。然后呢，这个离卦同时也代表着南方，那么中国南方将进一步的崛起，那大量的人口可能就会南下，知道吧？最后吧，我再给大家总结一点点，好不好？就是最后一个
好，
点，说了这么多，最终的根本就是说，在未来20年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我们顺应着这股柔顺的力量逐渐崛起，那么中国文化也会全面的复兴起来，也就是我们的传
哦，
承文化，我们血液里骨子里面有的这个东西，它慢慢一点一点的什么呢，影响了全世界。那咱们说句实话，这个文化战争不单单是他侵占我们，我们也在侵占他。就像你说的，这
对。
个服到国外，人家觉得哎，这个东西不行，不容小视，对不对？那他
对，
们在影响我们文化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在影响他。那按照人口来说的话，我们也是人口大国，对不对？那如果在我们整体的这种正向的能量、柔软的能量的带动之下，我相信世界可能会逐渐变得更柔和呀，更有温暖呢。那我说的是离卦的一个正向的能量，而不是我们心里空了、虚火旺盛的这个状态啊。因为你说，
没有，我想说，那这么看来的话，你看，像西方文化入侵东方是为了侵略，是为了占有；那像东方文化，融入西方是为了让大家变得更柔和、更正向，然后更和谐、更统一、更和平。哇，那这么
对。
看来，我们的格局很大，好吗？
那当然了，因为整个在艮八运当中，西方的物质主义是全世界的大势所趋，你知道吧？是全世界的大势所趋，各国都在比什么呢？比拼经济增长。但是在九运、九子离火运当中，中国人的思维提倡的这个天人合一呀、修身养性啊，然后呢，知行合一呀。这些东西逐渐将成为全球的主流思想，因为整个咱们
明
这种
白。
天人合一整体也结合了这个火运，知道吧？合一大同嘛，无论是天火同人还是火天大有，那么这种天和火、天和人的这种状态，它都是表明这种。所以说，火运的到来，它表明的是什么？物质决定幸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期许。精神主义时代全面到来。那么中国，我觉得哈，我爱我的大祖国也将成为什么呢？未来世界的一个中心。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历史必然最终产生的一个结果。
是的，像我想起之前有上过一次热搜的，就是，西方，忘记当时讲的是西方国家还是美国承认，就是他对中国或是对东方国家采取了多年的文化入侵失败。所以我那一刻看到他们讲了这一句话之后，我就那种，哇，对我们自己国人的这种自豪感真的是油然而生。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祖宗也好，是我们的上一代，就父母那一代，包括爷爷奶奶那一代，他们是实打实的在做自己的事情。如果前方没有路，那我们就去开路，就这种节奏。就哪怕我们自己去开拓一条新的路，我们也不愿意成为西方的傀儡，向你们舔着脸要东西，就这种姿态。
而且中国文化的这种传承和能量带动，它一定，我相信会比物质世界的那种能量会更强。这个是我非常坚信的，因为大家都物质过嘛，你没说嘛，我在真正踏入中国玄学圈子，真正的沿袭西方，东方的这一套，精神的理论啊，或者说是玄学理论的时候，我之前我也非常信奉西方的这一切东西，就是喜欢他们的自由。喜欢他们的一些文化，但当真
对。
正的你学习了东方的东西之后，我会发现，真的是从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变成了一个有慈悲心、大爱的一个人，而且这种能量相对来说会更平和、更舒服，我很幸福。因为在追求物质生活的时候，其实我说句实话，并不快乐。物质世界，为什么很多人，前几天还有人来找我问我。也是听播客的一个小孩子啊，在这里可能下一期你也会听到我说的话。很多孩子他来找我之前也会有人来找我说，哎呀，我好想去西方发展，我觉得那边好自由。但是我一直 因为在电话当中，我没有办法真的跟大家说得很通透，因为大家知道嘛，我是按分钟咨询的，对不对？所以
对。
说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讲。那今天我在这里跟你讲，我想问你一个最简单的话：物质世界它怎么能让你自由呢，宝贝？物质世界是最大的欲望世界，它何来自由一说呢？你们去的那里所谓的自由是什么呢？是混乱，是放肆，是不修边幅，是那些你们看似自由，但实际上是被物质生活所操纵的一切。但我告诉你们，真正的自由真的是在我们东方的文化当中。你只有说你参透了这些老祖宗的经典，你参透了这些上乘的大道之后，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妈呀！无论说是你是在一个牢房里面，还是说是你是在一个旷野当中，你就是一天只是窝在一个3平方的小屋子里面，你都能无限的自由。这种自由是物质世界永远给不了你，它是一个灵魂上的一个自由和你的行为方式上的一个自由的区别。所以说那些宝贝，比如说你们真的向往西方世界，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比如说每一年我去体验，我去玩啊。如果说是你们真的很渴望，那你们就真正的来学习什么呢？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它会让你真正的实现，无论是精神也好，灵魂也好，双重的，还有双重的自由。那么除了肉体以外吧，因为肉体怎么说呢？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个是一元一方，对于我们东方文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套体系。西方应该是那种外圆内方，东方有点像是外方内圆。就说东方像是我有一个大框架把你框进来，你知道吧？好像有些东西你不能做，有些东西不可以，但是实际上你的这个内在的圆满是很丰盛的。西方是那种外在的圆，看似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但是你内在却是方的，就说你不舒服，你圆润不起来，
对，
棱
对，
角会
是
很
的。
重，
因为像我之前就是像你刚刚提到的这种自由的感觉，就是我们很多人认为最大的物质就是我更多的金钱可以给我们带来绝对的自由，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到那个状态跟那个层级的时候，我们对那个状态的想象，让我们认为自由是这样可以获得的。然后我就想到，你看像西方，像美国，我最近听的一个新闻也让我挺震惊的，就是现在他们说。美国的那个旧金山曾经不是被称为说美国西海岸的一颗明珠吗？但是呢，这几年就是他们去过旧金山回来的人呢，他们就说在那里看到满大街的那种瘾君子，就是他们吸毒已经吸到哪种程度，就是他们已经恍惚了，很多人就随街大小便，就是他们说你去旧金山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要踩屎，你分分钟只要你不看路就一定会踩屎，是因为。他们已经到了这种状态，你看，这就是他们给我们渲染的所谓的物质带来的自由，是这种精神自由吗？所以我觉得就已经有点变得很畸形了，这种物质的追求状态。
而且说到这里，我要给大家再分享一个点，你说那句话特别对，很多人觉得我的物质世界决定我的精神自由。我跟你说一个群体啊，就我身边这样的人很多。比如说，他们身价几十个亿了，他们已经拥有很多财富了。我再不说更高的了，甚至于有些人不用说几十个亿、几亿，他们的物质生活就已经非常丰盛了。他们去追求所谓的精神自由，但那个时候他们是怎么追求的呢？比如说，他们去爬珠穆朗玛峰，他们去攀岩那些挑战那些极限的运动，他们就觉得这种东西无限释放。就是我自由的一种体现，因为其实说实话，爬珠穆朗玛峰，按照你不同级别来说的话，一般是从330万到几百万不等吧，你知道吧？一方面是财力的一种展现，另外一方面是你对于自由的一种渴望和你对于灵魂上的一种提升。实际上，你知道这群人，我身边还没有说是因为干这种事情去世的人死掉，没有啊。但是这群人大部分全都回归了，就是当他们发现珠穆朗玛峰这条线路我爬完了之后。我再换一条线路去爬，哎，那几条线路我全爬完之后，我好像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我再能去超越，再能去挑战了，我空虚到极限了。然后他们回来干什么了呢？修行了，然后开始修文化，修大道。 然后呢，一点一点你
啊，
会发现，他们的这种快乐是从内而外扩展出来呢。就是我认识了一个几千亿的一个富翁，他目前现在是在江西啊，在江西修行了。他现在是什么呢？人家真的是看遍了山川，看遍了整个世界的河山啊。就是他现在修行就是这样子，头发剃得秃秃的，然后呢，一天穿个老汗衫儿，然后呢。就坐在那边，一天坐在那儿喝喝茶呀，谈谈道啊，看看书啊，人自己就沉溺在他挺喜欢中医的，他沉溺在中医啊，沉入在这种学术啊当中，他逐渐他每天特别开心。他说他以前做了无数种什么认为那种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各种这种相关的事情，但是最终说句实话，他想要的自由，他从来都没有实现过。然后直到后来，他所谓的这种半隐居在山上了嘛，他就这种真正的修了，内观了，看自己，攀爬在自己内心当中的这座高峰，而不是通过外在的参考，比如说我要去这里实现我的感觉，我想要的东西，我去那里，不，这就是望梅止渴。
而且那听到这里哦，我有一个最大的感悟，就是真正的自由，它可能不是世人所认为的那种物质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它可能是来自于你精神的富足。
对，但是你精神的富足，不是说你想富足你就能富足的呀，你能
对，
明白
是
吗？
的，
它一定是通过一些东西，或是通过一些填充才可以的呀。所以说，最好的
对，
填充是什么？就是中国文化呀，中国的传统文化呀。所以说，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觉得这个不适合我，哦，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跟世界格格不入之类的。其实这种时候，
对，
我们不应该是反思一下，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内在
对，
太空虚了呢？
是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吧，我们焦虑、我们慌张，是因为我们感觉好像自己不能，感觉好像自己身上存在的很多的问题。但是其实我反而现在会觉得说，那你看，你已经感受到你自己身上有这些问题在了，那下一步不就是找解决方法了吗？
哎呀，这大家没说吗？虚晃的东西太多了，未来离火九运会更多，他们会被更多的物质的一些，不是物质，被一些虚幻的一些信息所干扰。真正能够静下心神来的，因为心神安呢，心主神，火也主神嘛，对不对？他只有真正
对。
安下来了之后，他才能懂得区分这些信息，而且很多话忠言逆耳的，就是。你尤
对。
其在修刚开始修那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都是这种感觉，就是看了这句话，觉得真他妈惭愧呀！哎呀，我不看了吧，不看我就不用面对了，你知道吗？
啊哈哈。
因为他无非就
是，
是在说这些东西，然后你会反观你自己人生，会觉得，哎呀，我之前的人生好像白活，你知道吗？为什么我才知道这些东西？为什么我才看到、才听到？然后就会有点点小小的抵触，会有。尤其是那种，比如说，本身他在他的领域里面已经很优秀了，就说他原始积累的这个框架和逻辑思维，包括他的认知，都是那种没有闭环的那种钢铁。他已经建立成这种思维了以后，或者建立成这种行为模式了之后，你再让他去突破，很难的。所以说，你知道为什么越是很多学术很高的人？他们反而真正在踏入修行这一关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考验。反而是那种我迷迷糊糊的，哎，我今天看这个东西，我也不是说特别明白，那个东西特别明白。反而是这种大糊涂哈，特别容易能踏入修行之路。越是聪明人，这条路越
越
难
难。
走。
因为他们需要清空自己啊，你想想，他等于就是有点像那种从头再来的感觉。你想，他的自我积累已经积累到了那么高的一个程度了，突然有一天你告诉我说，你把原先你积累的东西全扔了吧，我们来一条新的路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换了他们这种角度去思考，确实很痛苦，很难。
对呀，就等同于让他们把他们曾经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推翻，那些引以为傲的东西全部打翻，重新
对，
建立，对吧？
对
重
对
新来过嘛。
对，所以也能理解，对吧？哇，我觉得我们这一期
也可能是2000啊，就是值得反复听，反反复复的去听。我觉得可能每听一遍，你都会有自己的感受，这很像你读一本书一样，你不同的阶段去读它，你都会有不同的收获跟感悟。那这一个状态，可能就是你觉醒的过程。
对，而且真的是最后一句话吧，就是咱们今天就收场了，好不好？就是离火
好。
九运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涅槃重生的过程，因为这个离火它就代表大火嘛，它很多人就在这个大火的焚烧当中，一点点的凤凰涅槃。那么我就祝福所有即将在未来20年火运当中即将涅槃的宝贝们能够涅槃成功，好不好？
好，努力加油，而且大家都不用感到害怕跟孤单，因为我们是会一直陪着大家的。就如果你哪一天你觉得你心很虚、很空的时候，来听一下我们的播客，说不定能够给你一点指引跟填充。
可以的，可以的。那咱们今天就到此结束啦。
好的，那我们下一期再见，拜
好
拜。
的，拜拜。